壮实，我们就临时来这堂情商课吧。我突然想到之前就是有想加入我团队的小伙伴感兴趣，就会问说啊，大师姐，那你大概什么时候会开一堂情商课呀？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就很尴尬，因为群里面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基本上我们本群就是大家可以随时提问，然后有的问题大家三言两语啊，七嘴八舌啊，用文字就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但有一些问题我觉得诶，很多很普遍，或者是刚好我最近也有一些想法，有一些思路，就随时就会拎出来，就作为一堂情商课就跟大家分享了。所以为什么群里大家多多交流还是很必要的，因为可以给我很多的话题，嗯，给我很多的想法跟大家来分享。还有就是说真的没有办法说多久开一堂情商课，纯粹看大家聊的内容了。今天的话题没那么沉重，就是小伙伴问说嗯，男朋友关注了抖音上面几百个美女啊，或者男朋友在马路上面看什么美女啊什么的，还叫他一起看，那这种是什么心理呀？这种该怎么面对呀？这种正不正常啊？然后这种问题我一看到就觉得，诶，跟我和闺蜜昨天我和闺蜜两个人用微信语音吐槽了好久好久，跟我们吐槽的内容很像，然后跟我那个学心理学朋友后面我们聊的内容也很像，那我就跟大家也是像闺蜜之间吐槽一下，来跟你们讲一下。因为我跟我闺蜜吐槽，比如说她的男朋友啊，我的男朋友啊，然后我们身边的共同的一些朋友等等，然后呢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男人他妈脑子没有一个是正常的，男人的脑子都是不正常的。我讲的还文明一点，我说男人都是大猪蹄子，然后幼稚白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不好意思啊，群里还有不少男同学，但是当时我们聊嗨的时候，就是女生之间嘛，就闺蜜之间讲话就是这样。然后我闺蜜气死的时候会讲得更夸张一点，说男人他妈都是条狗，你就不能什么太在乎他们啊，或者不能怎么样，他们就是条狗。就这当然了，这是有情绪的话，也是我们两个可能一起要发泄掉自己情绪的一些比较过激的话。但是呢的确嗯，因为我跟我闺蜜真的是三观啊，我们的处事风格都很相合，我们就非常的理解彼此，我们的做事风格都差不多。但是当我们讲起身边的那些男人们那些非常愚蠢的那些事情之后，我们就会变得特别的义愤填膺，或者说非常的难以理解。就像小伙伴们提问，他就觉得抖音上面关注几百个美女这件事情是他不能理解的，但是呢同时我们群里的也有其他的小伙伴觉得这个事情并不代表什么啊。我要分享的问题就在这里，那我们先不要直接来讲结论，我们还是闺蜜之间来八卦一下。就是我闺蜜跟我讲她男朋友的事情，就是她，因为我先是跟她吐槽我的事情嘛，巴拉巴拉巴拉，我先吐槽完，然后她就我就说，我说这个男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他的脑子怎么就这么的不正常，那么愚蠢的事情他也做得出来什么。相信这种对话应该我们每一个人都跟身边的好闺蜜都有讲过。然后我闺蜜就跟我说，她说哎呀你就别提你那个了，她说我这个我告诉你你会笑死的。然后她就说在她身边发生的事情我简单来说一下，她跟我讲的是非常详细。简单来讲就是她男朋友跟她讲星期天出差回家，然后呢但是实际上被她无意当中发现她男朋友星期六就出差回到他们共同的城市了，但是没有回去。然后呢她说你不知道哦，她演得有多像，她说星期六其实那个时间她明明已经准备上飞机了，她还给我发消息说啊老婆那个你吃饭了吗，你怎么样了吗，你什么要早点回家哦什么的，还给她打电话。然后呢晚上还跟他讲啊那个有点累了我早点休息啊什么的。然后到星期天，明明星期天他已经回到他们共同的城市了，而且那个他男朋友已经在办事了，他还装模作样的啊老婆我准备上飞机咯什么，老婆我好想你哦什么的。然后他说你真不知道，他说他是奥斯卡那个奥斯卡金像奖得主，他说演得跟他们太逼真了，然后那个真他们会演啊。然后他说我是怎么发现的，他说真的是好巧不巧， 汤包汤男朋友李行李箱，然后就翻出了，就不小心翻到了一张那个机票改签的那个东西，就是然后发现改到了星期六，而且她男朋友一开始就是死不承认，然后也是像我微博上面写的，男人那些就是那个做错事情被抓包的几个常见反应，负面的常见反应就是先是那个恼羞成怒啊，你竟然来翻我的东西啊！啊，你竟然都不相信我啊！什么的，先恼羞成怒，然后就那个，嗯，哎，反正我微博上面写了好几条呢，然后就什么，嗯，就是推脱，找各种理由，然后死不承认，然后到后面胡搅蛮缠什么的来一通，然后呢，我闺蜜那时候气疯了，因为想，如果你不是特别大的事情，就比如说你是不是有外遇啦，比如说什么。如果不是这样的事情，你干嘛要自己挪出一天的时间来这么欺骗我？那这个事情肯定是很大的。我闺蜜说她当时气到也是狂哭，然后就在家里面整理东西，然后说你他妈不滚，我滚回去。她说我回上海去了，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就非常的暴怒，然后她觉得他们这感情也完蛋了，因为我们女生肯定是觉得，对吧，男朋友已经星期六就回来了，但是星期六欺骗自己，然后星期六又在外面过了一夜，然后各种谎言，然后嗯，告诉他星期天回来，那这个事情肯定是闹得非常的大的，肯定是不能原谅的，肯定是，对吧，外面有女人啦，或者你要在外面过夜啦，反正就不是一件小事情。然后呢后面是怎么样呢，然后他男朋友就发现也急了，就跟他讲，是其实呢这个事情是很小的，就是他兄弟然后叫他去，他兄弟叫他男朋友去他兄弟家喝酒，然后呢因为我女朋友不太喜欢他男朋友出去喝酒的，老是喝得烂醉的，也不是太喜欢他那个兄弟，所以呢以前呢就是说，但是也不会说不放行啊什么的，只是可能会啰嗦几句啊或怎么样。那呢男人呢这个时候想法很简单，他就觉得我骗你你不会发现的，反正我也省得跟你解释了，然后呢我就自己溜出去这么一天。然后他当时是这么跟我女朋友解释，但是我女朋友是完全不相信的，如果说实话碰到我也是不相信的，因为你闹出那么个弥天大谎，你只是因为跟兄弟喝个酒，平时你跟兄弟喝酒也没有说真的不让你去，就是会有点意见，会跟你小作一下，会跟你唠叨几句，但也不是说你真的想去，也不是说不让你去，你至于要闹那么大个弥天大谎吗？你这个肯定是借口，对吧，我们是不能理解的。但是呢后来呢嗯，也是我女朋友就是翻出了很多记录，因为她男朋友也要自证清白嘛，包括她跟她兄弟的聊天记录，包括那个打车记录，还好现在很多都是用微信支付宝的，包括还有嗯，就是打车打到的那个地址也是她兄弟家，因为我女朋友也去过，反正各种各样的那种转账记录啊，不消费记录啊什么的，都证明了的确是在她兄弟家，包括早上还打车出来，然后嗯，什么什么的，反正细节我就不说了，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嗯，证明了应该是在兄弟家是没什么错。然后女朋友她就说，她说我真的觉得真他妈不知道男人在想些什么，她说你就喝个酒那么小个事情，你至于跟我来个弥天大谎？然后呢我当时也是听了又好气又好笑，然后我就想到我自己身上，当然我安慰我闺蜜的时候当然是说，哎呀，被你这么一说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理解的，我说你老公那么爱那个喝酒啊什么的，你以前也会管着他什么的，他其实就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以为能骗过你了。就是我们讲起别人的时候都是挺冷静挺理智的，头头是道。然后呢我就想到我以前也是，就是我也有冤枉过我男朋友，就是因为也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具体什么事情我都忘记了，也不止一次两次了，就是我觉得也是撒谎，嗯，然后我觉得如果不是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你干嘛要跟我撒这个谎，我平时对你真的已经就我也不太来管着你啊什么，你怎么要跟我撒这么一个谎。然后呢当时我男朋友也是调出了聊天记录啊，调出了一些东西，然后我相信应该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当时也是吵翻天了，如果没有这些什么聊天记录，这些通话记录，这些证明出来，我也不会相信的。我觉得你肯定他妈心里有鬼，因为呢，我那个事情依稀好像是我出去玩了两天，然后我回家发现他把我的东西藏起来了，我就觉得你肯定家里面来女人，你才会藏我的东西嘛，那你心虚个什么呀？ 当然后来发现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根本不是女人，可能是家人啊，或者是同事啊，还有一些他只是来收一下我的东西啦、啊、等等等等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反正其实呢就是一些小事情，但他觉得呢他动到我的东西我肯定会不开心的。但是呢他或者比如说他又不想别人误会，因为当时我们俩的时候就他爸妈还不知道我们俩住在一起了，所以他可能也不想他爸妈就觉得啊是这个情况，所以他收了我的东西也没有跟我讲，反正当时也是大闹。嗯，这类的事情出现过好几次了，就是事后呢也发现的确是冤枉，但是呢也不是全然冤枉，因为你明明跟我打个招呼，你跟我说一下我就可以去理解的事情，可能我会有那么一丝丝的不愉快，但是我可以去理解的事情，你干嘛要偷偷摸摸的搞成这样，然后你搞嘛屁股又擦不干净，就像我们女生之间会觉得我们也会搞一些小猫腻出来，但是我们事情处理的干干净净的，我们真要撒谎不会那么愚蠢让男人发现嘛，对吧？而你们男人撒谎怎么就会蠢到就是留了各种各样的小马脚来让我们女人发现，然后又是那么小的事情，反正我们就不断的在那边讲就是男人脑子有病，是不是我们接触的男人脑子有病，还是大部分的男人都脑子有病。然后呢除了讲男朋友呢，我们就又讲到身边的其他的我们比较相熟的男性朋友，然后我们又我再跟大家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跟我闺蜜共同的好朋友，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一起上课啊，一起学心理学啊，所以认识的一些男生也是跟我们关系都很好，其实就是异性好闺蜜吧，也是无话不谈的那种。有一个男生也真的是特逗，就是他跟我和闺蜜讲，就是说他不满意他的女朋友的，绝对不会结婚，而且讲话讲得非常的严重，还说我女朋友有毒。就这个话你是不是觉得听着很好笑，说我跟他就是他们俩 kiss 嘛， kiss 完之后他嘴巴就长了一圈的泡，然后呢我闺蜜说哎，你不要自己长个火气什么的，你就怪到你女朋友，她说不是，我跟你说我女朋友真的有毒，她说我跟她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讲得可难听了，然后我闺蜜说那你女朋友也30岁了，你要是真的就是不喜欢觉得不合适，你就不要浪费人家时间，你就跟人家分手吧。她说哎呀结婚肯定不行的，然后那个但是呢现在也没找到什么合适的，反正就先处着吧。她说谈谈恋爱还可以，但是结婚我肯定不会跟她结婚的，因为他们还有各种各样的经济原因啊，家庭的背景相差过大的原因。插播一句，为什么我会比较懂男人，因为我身边就有很多我们以前一起学心理学的男性朋友，他们真的就是我们就是无话不谈的，他们在我们面前也不需要有任何掩饰，也不需要装什么好男人，所以听了非常多男人的真心话就会知道男人对女人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像他讲的就是说其实很多男人是会这样，他会觉得你是我不可能娶你做老婆的，但是呢我现在单身，反正闲着也闲着，也没其他人，我们还是处着，而且以你这样的情况呢做老婆不合适，做女朋友还是可以的，所以呢就处着做女朋友。很多女生是发现不了，她只是觉得我们感情挺稳定的，我们可能谈恋爱到一个阶段我就想跟你结婚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一般的女生看不清，而我相对会看清一些，因为我身边有太多这样的男生，就是背地里面就会来跑到我这边来说真心话。然后呢这个事情好，我们是前一天我们三个人一起聊，到第二天我这个男性朋友就把他女朋友带出来了，我们四个人一起，因为以前我也见过他女朋友，然后我跟我闺蜜我们就惊呆了，完全惊呆了，就是你知道这个男性朋友他在我们四个人一起吃饭或者后面我们一起出去玩的场合上面他做了什么事情吗？因为之前我们听他讲他的女朋友，我们都觉得他女朋友脑子有点毛病的，因为明摆着我们看到的就是我这个男性朋友是不想跟他女朋友结婚的，而且就想着外面再找了其他女生之后就把这个女朋友给踢掉的。可能你们会觉得这样是渣男哦，对，但是有一些渣男就是在女人看来他的女朋友很惨是个渣男，但是他是个好朋友，他做朋友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在做朋友的时候我们不太会去评判对方感情上面的东西，因为我他妈又不跟他谈恋爱，对吧？所以他在恋爱上面渣不渣关我什么事儿？而且就像我经常分享的，就是有的男人他在这个女人这边很渣，他换一个女人这边他就变成一个好男人，或者他对朋友就特别讲义气特别好， 就像我这个男性朋友，他对我和我对我闺蜜都特别好，就是反正我们觉得就很好，有时候比对女朋友都好，特别讲义气的那一种。所以呢，我们的关系都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然后他就讲说，因为他跟他女朋友时间也没有很长，大概四五个月吧。他说他女朋友盯他盯得可牢了，而且他跟他女朋友是异地恋，一个上海，一个江浙这边的，方便也方便，但是异地。他还很害怕的跑到我们这边来说，他说你们不知道哦，我女朋友已经在看我这边城市的房子了。说想要来我这边买房了什么的，太可怕了什么的，他讲一堆这种东西。我们就觉得他女朋友盯得太紧了，然后也是个神经病，太可怕了，人家根本不想跟你结婚。难道你就看不出来吗？难道你还想着要买房子吗？你贴得有多紧呀？你倒贴有多紧啊？当时我们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们在一起之后，我跟我女朋友惊呆了，是因为发现这个男生朋友不断的，就在我们看来哦，不断的在暗示他女朋友结婚的事情。因为我们在一起坐着聊天，他女朋友其实说实话我们真不太喜欢，就是那种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的人，就是完全不想的，不声不响的，你抛给他什么话题他也接不住。但是呢，我那个男性朋友真他妈奇了，我跟你们说，他就没有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往比较深的话题去讲，但他自己会说，哎呀，我那套房子，但是我不打算卖，因为我以后要留给我儿子的。然后我闺蜜还说，你单身，你什么时候有个儿子啊？哎，他说没准就很快了呢。然后呢，还会有比如说问他女朋友，哎，那你喜不喜欢我这个城市呀？哎，那个你喜欢上海还是喜欢我这个城市呀？啊，让你选一个地方，你选哪里呀？就类似于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女生听到，是不是都会觉得？我男朋友是在暗示想要跟我结婚了，因为很快会有孩子啦，问我喜欢哪个城市啦，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我都一下子举不出例子了。就是我们旁观者听到也会觉得男生是在暗示女生往下面更进一步，暗示女生要结婚，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男生没有这个念头。所以我跟我女朋友惊呆了，就是后来我们分开之后，我们两个就不断的吐槽说，这个男人脑子有病吧，他这样不怕以后更甩不掉他女朋友吗？不怕伤到人家吗？不怕什么什么的？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男的行为。因为正常男人，你不想跟他结婚，你应该变得冷淡一点啊，或者你完全不能提什么结婚啊，住在一起啊，什么这些敏感字眼都不能提。而他女朋友也没问，是男人凑上去自己不断的在说这些。所以我们还在研究为什么原因这个男人会做这些，我们也想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这个就不探讨了。但是我们觉得真的很诡异。然后呢，我们就把我们身边共同认识的男性朋友比较相熟的了解的撸了一遍，然后发现每一个脑子都是不正常的，每一个各有各的不正常。所以呢，就跟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很吻合的，就是为什么男人他们都不正常，男人就是大猪蹄子，男人就是脑子有抽有毛病，为什么就像我们这种女生群，然后聊女生之间，大家就会啊很懂，我理解你，然后就觉得男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什么的，然后就觉得难道是真的现在这个社会下面女生变得越来越优秀，女生思路越来越清楚，女生学了一些很多情感的东西，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温柔啊什么的，而男生被宠坏了，越来越糟糕啊等等，真的是变成这样了吗？因为我跟我闺蜜会接触到的男性朋友，或者我们曾经的男朋友什么的，其实都是条件很好的，就是我们还在说，我们说好歹放出来对吧，在外面也是一个就是什么钻石王老五啊，然后这个很多女生会非常喜欢的那种很拿得出手的男生，就是堂堂也是那种黄金单身汉了，怎么私底下我们跟他们熟了之后，他们的脑子就有毛病成这样呢？就是跟他们在外的那个伪光正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后来我们讨论下来，包括和我那个学心理学的朋友讨论下来，就是有这么一个，就是可能这么想就能理解了，就是我们人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病人，不管是我们的生理还是我们的大脑，其实我们的想法其实都是有很多病态的，只不过我们看似好像很健康， 就哪怕我们比如说有些感冒啊，体内有，其实人的体内都有癌症的那个癌细胞啊什么的，只是它没有发作出来，或者是你不去医院检查，你不会发现，你在外什么的看着都是个正常人，身体健康还挺好的，或者一些小毛小病的你也不会发现，这个身体上面你可能只有通过一些高端仪器去检测的时候才发现，哎，原来身体里面是有这些病灶的，只不过肉眼还看不出来。那同样的脑子也是，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的思路是百分百正确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都是有病的，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神经症，有一些神经病的，只不过是你会觉得我认为对的东西是很合理的，而我认为不对的东西就是我非常难以理解的。就像那位女同学提问，她就觉得她男朋友去关注几百个美女这件事情是她完全难以理解的，她就不会去关注几百个帅哥，她觉得这个事情毫无意义。而那为什么她男朋友要做这件毫无意义的事情？难道是真的为了要去约炮吗？真的是为了怎么样怎么样吗？真的是对自己不满意吗？我们就会想出非常多的原因，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不会去做，我们不会去做我们就不能理解，那对方去做了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我们就会要想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你要发现，其实人跟人之间大部分其实有很多东西其实都不能互相理解的，就是你觉得正常的事情别人觉得不正常，而他觉得很正常的事情你又觉得不正常，那有没有固定标准呢？其实是没有的。我再想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也是放在我自己身上的，就是我之前又跟我男朋友吵架，大吵一架，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之前反正是我上一堂情商课，这个我们之间的故事你们也知道了。因为这堂情商课我不打算做成一个全私密的课程，所以呢我就不讲细节了，不讲太多我个人细节了，我就大概说一下吧。就大概比如说啊，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彼此都有异性朋友或者异性客户或者异性的好友等等，同学什么的都是很正常，像我私底下也都会和我的异性同学啊或者跟我的异性同事单独出去吃饭，我们可能聊公事也好，聊心理学也好，或者聊我们团队的小伙伴，聊我们团队该怎么去做课程等等也好。那我男朋友也知道，同样他也有他的异性朋友异性客户，做生意的人嘛免不了的，我也觉得很正常，他出去跟别人吃饭我也觉得很合理。那这种就是我们都可以彼此理解的地方，而很多姑娘她可能就觉得我是不允许另一半出去单独跟其他异性吃饭的，那如果你要有你要报备给我，或者有时候我甚至于会不批准或者干嘛的，这就是你们之间的那个标准是不同的。那好，那放到我跟他的标准已经是相同了，对吧？我们都可以跟自己的异性朋友异性同事出去吃饭的，但是呢我们大吵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比如说我上一周我自己约了我的异性的朋友出去吃饭，包括我发了朋友圈，然后呢就是也是这种西餐厅，因为我去吃饭我都不喜欢很吵的地方，我们就要聊事情嘛，也是西餐厅。当然我没有把这个男生拍出来，但是这个菜或者盘子一看就是两个人的，餐厅氛围看着也挺好的。我晒一下美食，晒这个菜，包括你们也会看到我朋友圈有时候还会发，就是哎吃了什么餐厅挺好的，然后我就会把那个食物什么的拍出来，餐厅的环境拍出来，这种朋友圈我也常发的，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嘛。而且比如说我男朋友他是知道这个其实是我的异性朋友，但我可能没有去跟他讲，因为他也认识我一些异性朋友，甚至于他也跟我的异性朋友一起出去旅行过，就我们一起去旅行，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必要讲。然后呢就到后一周，我就发现他的朋友圈也发出来，就是去吃很好的餐厅，而且要死不死就是他拍了一个女生的背影，就是上楼梯的女生的背影。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跟他大吵特吵，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尊重的事情，你朋友圈怎么可以发这个，就是你跟女生单独出去吃饭我不来管你，但你不能把女生的照片发出来，你朋友圈晒这个东西你让我颜面何存，你让我怎么想，我就整个暴怒到一个极点。但是他就觉得 很，他就觉得我只是，他说我根本不是拍人，他说我是拍这个景，因为那个楼梯很好看，那个楼梯下面有光啊什么的，他也不可能说让他那个女客户，人已经走掉了，然后他再去单独拍这个楼梯，这隔得太长了，也很不礼貌。然后呢，所以呢，他就等那个女客户走到很上面的之后呢，他就从楼底下拍，马上拍的这个照片，然后再噔噔噔噔再跑上去，那相对礼貌一点。但是呢，我就觉得你什么时候你不能拍一个楼梯，你一定要就是要把那个人影拍出来，那别人会怎么想？别人肯定知道你们俩是一起的，然后吃的餐厅又是那种很好的餐厅，人均一两千块钱的餐厅，那别人会怎么想？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我不能接受的，我完全不能接受，然后就大吵特吵。然后他就觉得我小题大做，他就觉得我不讲道理等等，或者他觉得他很委屈，他就觉得他根本不觉得这是一件什么大事情。然后呢，就我就也是跟我的那个男性朋友去倾诉去诉苦，然后我男性朋友他说你不就是双标吗？你可以跟别人去单独吃饭什么的，他说你就不允许他单独吃饭。我说不一样啊，我说我没发朋友圈啊。他说你那个朋友圈别人一看也知道啊，你虽然没把一个男的拍出来，但是如果你是跟女生朋友一起吃饭，你总是会跟女生朋友有合照的。他说你没有发合照，人家也会想是不是男的。我说人家想是人家想，但是我没有实锤啊。然后他说你就是个双标，就是这件事情你不能理解，你就觉得他是有问题的，你就觉得他不正常啊，他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你们的标准是不同的。他说放在你男朋友身上或者放在我，我觉得没什么，就是谁没有一个异性的朋友，或者没有一个异性的客户，没有一个异性的同事，我们出去谈事情，我们吃个饭，我们他说也没有拍什么正脸啊，也没有拍合照啊，只是一个背影。他说我们男的可能觉得这个事情并没有什么，这个事情不值得说要大吵特吵，可能啊，也许你不接受你不理解，那以后我不发就行了呗。然后归根到底，其实还是我们是在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然后呢，我的标准就是说我只要不把这个男的拍出来就没有问题，但是你拍出来了你就有问题，你就是错的。但是也许还有一些男的，他们的标准是你就不能单独出去跟其他男人吃饭，你只要出去吃了那就不行，就是所以每个人的标准都不同，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理解别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病的，只是呢，就是怎么讲，还有区分，就是说低级一点的人，这个低级不是说你人品低级啊，只是说你在这心理学这一块，或者对自身的了解还没有太足够的情况下的人呢，他是不会发现自己这个问题的，就是说他有病，他有问题，他根本就发现不了。就像很多女生在我看来，她的思维模式就是我都不能理解。我不是常常就在群里面跟大家讲说我觉得很多女生的男朋友很惨，我们群里面一些新同学的小伙伴的男朋友特别惨，就是想到他们男朋友平时受他们这些压迫折磨，我说我都要逃了。就是作为女人我也不能理解你，然后呢，但是呢这些女同学他们是看不出来的，他们在群里面学习一阶段之后，他们才会说啊，我到群里学习之后我才发现以前的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你在没有意识到的那个阶段，其实就是你根本都看不清自己有病的那个阶段。就像很多姑娘作到一个不行，但她不觉得自己这个是作，她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她觉得男人哄女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什么男人结了婚把工资卡交出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做不到你就是不爱我，反正很多大帽子就会扣下来了。就是我们女生相对就更容易有这样的情绪，所以我冷静下来，我想想啊，他发了那个一个背影的照片，我至于到情绪那么大吗？就是可能我帮别人分析，我也会觉得啊，其实这个不算什么太怎么样的事情。但是当时在我情绪上来的时候，我整个是极度抓狂的，就是也是回到了一般小女生的状态，因为我不能理解她这个行为，因为我不能理解她这个病。所以呢，就是相对这一块略低级一点的人，他连自己的有什么病都看不到，根本都不会发现自己的这个想法可能是错误的， 或者是大部分人都不能接受的，因为有些东西你也不能说它是错，因为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而标准是没有对错的，只是说如果你这个标准定得太高，导致其他的人都不能接受的话，那你这个标准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标准是错的，因为这个标准会让你生活得很累啊，会让你不被大部分人所理解啊，会让你受很多挫折啊等等。但是其实并没有一个对错衡量之分，而就是说你当你学习了之后，当你变得更高级一些了之后，你就会看到自己身上有病。比如说你就会知道，有些姑娘就知道，她说我就是很作，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不应该闹，但我就是控制不了我的情绪，在当时我就是想要发作，虽然我知道不对。这种其实就已经高级一些了，你已经知道自己不对了，但是你控制不了，就是你已经知道自己有病了，能看出自己有病，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了。只是有病你自己暂时还没有办法自我医治，或者你自我医治之后暂时还没有办法好，因为我们治病也不是说我们吃了一颗药马上就可以药到病除，马上就生龙活虎，你需要一个过程。而看不到自己有病就是最低阶的一个过程，那然后知道自己有病了还不知道怎么治，或者治了还疗效不太好，或者反反复复，你就像我们感冒发烧会反反复复等等，这都是一个在进步的过程。所以呢，通过昨天的这个探讨，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就在想，我之前是否对他人或者说对男朋友的标准定的有点太高了，或者说也不是标准定的高，或者对他的期望值太高啊，或怎么样，我没找到一个很好的词。就是可能我们在分析别人的情况的时候，你就会很理智的判断啊，就像我闺蜜跟我讲她男朋友那一天的时间差这个事情，我就会跟她讲啊，我就猜到可能就是去喝酒，然后就觉得哎呀，我可以理解男人这个行为是真的很蠢，但是我可以理解他当时要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很蠢的行为，因为他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呢，以前放在我身上，我男朋友做这种很蠢的行为，其实也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在那个状态下，我就是完全不能理解的，我就觉得你脑子是有毛病的，或者我就觉得你跟我之间是没有信任没有沟通，你干嘛不来跟我说这个，你自己要自说自话去做这些蠢事情等等。所以当你想明白这个逻辑之后，可能我想我们以后会看待另一半也好，看待身边的朋友也好，可能会可以更宽容一点，就是像我一直讲的，就是抓好底线，只要不破坏底线，就比如说那个提问那个关注几百个美女，那你的底线是什么？你的底线是真的要细致到管他的微信，管他的微博，管他的抖音，连关注一下也不行，或者你要细致到他马路上面看一下其他的美女也不行吗？这样的话对方愿意答应那当然更好，但是就像我说的，别人可能不能理解，或者别人不答应，或者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你也管得太多了吧，你人累不累呀，这种东西你都要管，那这个男的像坐牢一样了，对吧？所以呢，就是标准不同，所以当你明白这些之后，你会想想是不是要把标准放开一点，放开一点，不要让自己那么的，就不要把自己和他人束缚住了。因为你的标准定得非常高的时候，你势必眼里有非常多的不满，你也会产生更多的痛苦。你有时候看开一点，就有些东西就不用抓得那么细那么死，他要去看看美女你就让他看呗，人总要有一个发泄口的，那你的底线可能是他就不能乱来，比如说不能聊骚，不能出轨，不能怎么样，那其他没到这个底线的你就放他去一下，人总要透透气的，对吧？那可能这样我们就会好受很多。然后我们再想想放到我们自己身上也是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我们女生，因为后来和我那个学心理学的那个男性朋友聊，他说因为我们讨论的都是男人什么什么有毛病，他说我看你们女人很多时候也是很有毛病的呀，他说就像你来跟我讲你跟你男朋友那个什么大家都发朋友圈的事情，我就觉得你也挺有毛病的，你的双重标准也够可以的，你可以发朋友圈，可以跟人家单独吃饭，你男朋友也没有来说你，也没有来怎么样啊，你就觉得很合理。 然后他稍微多了一点点，你就啪啦啪啦啪啦去骂他，你这个女的不是也脑子有毛病吗？然后我就在那边狂笑，就是想想也对啦，就是说我，但是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也有病，只是我们对自己更宽容了一点，我们觉得我到我这个就刚好 OK， 到你这个多了一点点那就不行。其实可能在对方看来，我们也是非常的无理取闹的，非常的难以理喻，可能男生就会觉得你女生为了这些事情都要大吵特吵，你是不是就是一个很难以理喻的人，你是不是就是一个耀武扬威的人，就是我跟你没办法沟通啦。其实男人到一个程度他也会这样，所以其实我们看待彼此都是这样的，我们可能看待任何一个他人都是这样的。你如果发现别的男人没有这样，或者哪一个人他都做得特别好，他没有这些事情，可能你只是不了解他，你没有拿那些放大镜去看过他，然后他在你面前可能也会掩饰的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掩饰一下自己的缺点，掩饰一下自己的弱点，但是面对更亲近的人，你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的掩饰，你总要放松一下的，你总要袒露一下的，然后你会看到他的这一面。但是可能在外人，你看那些很好的外人，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只是你没有看到的，或者你自己自身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是你自己还没有发现的。所以当你想明白这些之后，你是不是觉得轻松一些？反正我至少昨天聊完，我觉得我整个人又轻松了一些，因为我之前就是我们陷入在那个情绪中的时候，有时候会对男人特别的失望，对当下的男人的现况会很失望。但是想明白这些之后，就觉得人无完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病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毛病的，反正只要大方向没错，小方向小事情就算了吧，这个事情真的管不过来的，自己都累死了，而且哎，你自己又好到哪里去了呢，对吧？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了。